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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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今天把上一堂课没有讲完整的把它补起来，就是关于了缘禅师他碰到了一位奇僧，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会信是佛月刊第99期，也就是2013年12月份第99期上面就刊过了。它分成好几个单元，其中第99期呢是第三个单元，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过，所以有人问嘛，我们今天再把它再说一次。了缘禅师就是出生于北宋真宗年间，也就是西元1032年，那么他原籍是1098年，江西人，所以很早就出家了。那么一如平常一样，禅师嘛是教禅的，就跟平常一样，大家就全市里面全市的僧众就开始禅修课了，大家都做好了。这时候呢就来了一位衣衫不整齐的一位比丘，他要进入禅堂坐禅，那知客僧就把他挡下来了，不让他进去，因为禅堂的规矩就是大家坐好了，时间一到，迟到的就不能够进来了，因为你干扰别人的禅修，所以禅堂门就关上了，那么任何人都不能进去。这时候这一位客僧就在禅堂的外面躺下来了，知客僧没办法，就悄悄地进入禅堂，到禅座上向了缘和尚说：“师父，外面来了一位这个僧客，衣服不怎么整齐，他睡在禅堂的外面，怎么说他都不肯离开。”这时候呢禅师就随着知客僧出了禅堂，就用禅杖在地下点了三下说：“起来。”这时候呢这位客僧就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向了缘禅师就顶礼。了缘禅师说，问他说：“你由哪一间庙来的？”这客僧就说：“天盖庙来的。”上天的天，盖是盖子的盖，天盖庙来的。了缘禅师就问他说：“天盖庙在什么地方啊？”那客僧就说：“在地上。”了缘禅师心里想，他来跟我说禅呢， 那么天盖庙在地上，那么表示普天下不都是吗？了严禅师就说，你怎么来的？那客僧说，我连滚带爬带跳的来的。了严禅师就说，那没多远嘛。那客僧就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天盖寺无所不在。禅师就问他说，你来干什么？客僧说，向您老来学禅呢。了严禅师说，那好，那么里面的人们都坐好了，你就在外面坐着好了。那这位客僧就说，我不坐。难道坐禅都是要用屁股坐吗？了严禅师说，四大是平等的，谁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部都可以做啊。那客僧就说，那我用头做好了，可以不可以啊？禅师说，可以啊，只要你能够做一炷香就可以了。那客僧就说，我坐哪里啊？禅师就说，你在禅门口坐着就好了。那客僧就说，好。话才讲完，那么客僧呢两腿一跳，纳顶的立在那边。纳顶就是说头向下，脚向上倒着的，就立在那里了，立在这个禅堂外面了。那么禅师就笑了一笑，干什么呢？见怪不怪嘛。那么这时候知客僧呢就着急了，那禅师就向他使了一个眼色，用手摆了一摆，叫他不要吭气。那么禅师就想啊，这几天啊来了不少的怪人，也发生了不少的奇怪事情。你不是说苏东坡嘛来论禅却输了玉带，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怪僧，居然用头做禅。所以禅师他就回到禅堂去看看禅盒子们做这个做功课，也就是禅盒子们他们在坐禅做的怎么样了，心静下来了没有，就没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上，所以一支香就过去了。第二炷香呢快要开始了，知客僧又匆匆忙忙跑来，就说就附着这个禅师耳朵说，那个人还在外面呢，还是没有动，跟木头一样。那禅师听了心里面就纳闷了，这与常情不怎么合啊，道斋冲太久了，不仅仅是头吃不消，眼睛也会流血啊，所以就下了禅座，就跟着知客僧就到了门外。果然这个客僧还是倒立在那个地方。禅师就说，就问说，你觉得怎么样啊？客僧就说，师父我还好，一切如法。禅师就说，那你就出定吧，这样下去的话你的头吃不消，会这个流血的，无孔就流血啊。客僧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妨碍的。禅师就说，你出定好了下来吧，要不要人家帮忙啊？客僧就说，不要不要，出家人嘛，四大皆空，既然四大皆空，哪有上下左右的呢？那禅师一听，心里想，碰到了高人了，于是呢就用禅杖在他的屁股下打了两下。客僧就说，两下不会出定的，要三下。所以禅师就打了一下，那么这位客僧呢就出定了。然后呢他就问禅师说，这一次要怎么做啊？现在我出定了，你要我再怎么做啊？因为你们禅堂您老的禅堂里面的人呢、功课还没结束呢。那禅师就说，你禅堂里面做禅的都是学生啊，学生们在做功课， 你不要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可以用话来论一论这个禅境吧。柯僧说好吧，那就起来了。那么禅师说，那么你就席地而坐吧，我们俩来聊一聊吧。所以两个人都坐在地下。禅师说，你师父是谁啊？那柯僧就说，家师，家师名上随下缘，也就是说你去问法师，上下的时候一般人都说，法师你叫什么名字啊，这太粗鲁了嘛。所以你问法师您的上下，那就是说他的尊姓大名了。所以这个了缘就问这个客僧说，你的师父是谁啊？那么客僧就说，家师的名字是上随下缘，那么就是家师的名字，我的师父的名字叫随缘。那禅师就说，没听过这一号的人物啊。那么客僧就说，难道什么事情都是要你听说了才有的吗？宇宙万法你都要听过吗？那么佛说诸法皆空，是不是也要听到了呢？禅师说，佛正道的总持，诸法已空了。那么客僧说，佛既然正道的总持，那你知道有多少啊？禅师就说了，出家人是不说谎的，不打妄言的，四大虽然皆空，法虽然有八万四千法，但是呢不限于我。三世诸佛呢，佛虽然多，但是都是一样的。他就说，这位师兄啊，你执什么法啊？客僧说，我执因缘法。禅师就问，你为什么执因缘法啊？客僧说，因为家师的名上随下缘嘛，所以呢弟子就叫缘缘，缘是因缘的缘。禅师就问呢，你缘什么缘呢？那么客僧就说，入变二法，入就是进入的入，变就是变化的变。什么意思啊？入变二法，我在这里跟各位说，就是入虚空变法界，就是进虚空变法界，虚空进了之后，那么你法界才宽吗？虚空就是所有的有为法了，有为法通通进了之后，那么心量宽了，所以就是变法界，变是不变的变，周变的，没有障碍了。所以呢客僧说完了之后呢，了缘禅师就跟他顶个礼。那么客僧说，这不过是法中之法，还有一个法呢。然后又接着说，法固然是法，四大呢人要是养的，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我吃完了再聊。所以呢禅师呢就到这个客僧啊，到厨房去。到了厨房之后呢，这客僧就说，行斋都已经过了，所以呢你就随便用吧。那么客僧就说，不用麻烦了。说完了就到厨房外面那个放剩菜剩汤的那个大缸，因为吃不完的，那么都放在这个缸里面，人多嘛没有办法控制，有的时候 那么到时候傍晚的时候就有人就会来收这个馊水再去喂畜生，所以他就把这个缸盖打开，就用手啊把里面的馊水里面的食物就捞出来吃了，吃完之后就说啊，一人吃了全市都饱了，惊开眼界知了了圆圆圆圆，他就讲了这句，就讲了这句话。说完之后呢，嘴巴擦一擦，就向大殿顶礼了三次，就转身就走出了寺庙。这时候呢，这些参禅的禅盒子呢也下课了。那么众生，所有的这些出家众就排队进入五官堂应斋。那么禅师就告诉知客僧呢，说你到斋堂去跟这些出家众开示开示吧。那么我就去追那个客僧去。一出的庙，看见那个客僧啊，在山门口的石狮子寺上面就在那里睡觉了。所以呢，禅师就将自己的袈裟脱下来给他盖上，然后过了一会儿啊，想想看这样也不是办法，就把他推了一推，说你到寺里面的单房去睡吧。客僧就揉揉着眼睛站起来就向他顶礼。了缘禅师就说你到单房去休息吧。那么客僧说单房呢太小了，方丈也是不过是一个这个以尺见方的地方，我不受局限的，我以虚空为我的寮，以法界为我的宿，寮是寮房的房，寮宿是宿舍的宿，这样子多自在啊。那禅师一听，这是大菩萨大乘菩萨所说的话了，所以禅师就说虚空无尽法界无量，怎么能够做那个寮宿呢？寮房的寮，宿舍的宿。那么客僧就说虚空呢不过是一个假象，是个名相而已，法界又何尝不是呢？修行人的是修行人呢，是住而不住，安住则宿，这是我一贯都是这么样的做法。所以他把禅师盖在他身上的袈裟就还给他了，然后说真是盛情难却了，所以他从他自己的怀里面就拿出来一个钵交给禅师，就说这是我跟你的见面的薄礼。了缘禅师就收下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上面脏兮兮的，所以这客僧呢就离开了。那禅师就在后面说大师啊，后会有期吗？还会不会再见面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么客僧说随缘随缘，所以就越走越远了。那么了缘禅师呢就把袈裟就披回身上，一不小心呢这个钵就掉到地下了。那这时候就突然听到了天钟响了，那么寺里面大殿上的钟鼓齐鸣，哎，很奇怪啊。你说他钵拿起来一看，钵的底下就有字，上面写的斗帅之物。你知道斗帅是什么呢？斗帅就是弥勒菩萨现在正在斗帅天。那么成熟这个成佛的时候呢，就是由斗帅天那么是到人间来示现。啊，这下子明白了， 原来是菩萨来这里点化的。所以世间的法，你坐禅不是用坐的，是要用脑，要一根清净，一根先入空，入空之后你才能够思维啊。所以平常要听经闻法，不听经闻法哪来的资粮思维啊？你不听经闻法，你坐在那里，你所想的都是世间法，那不是出世法。所以要听经闻法，听了之后要入脑，那么坐禅的时候入空，这时候才起思维。所以坐禅不限于是坐，你行住坐卧都是要在禅里面，在定里面。所以呢，体会到这的时候，禅师回到寺里面，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不是高兴，也不是怅然，也不是有所得，也不是有所失。这时候突然就体会到了，世界上本来就是没有造作的，没有什么事情是造作的，我们就是因为造作，所以我们心里面不得解脱。我们是因为造作，我们做了很多不如法的，所以回到方丈寺就写了一封信，叫人家拿到这个过江去，拿到对岸交给苏东坡，请他过来谈一谈这件事。那苏东坡回了一封信说没时间来，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呢就放到一边，没再想了。这时候是西元1090年，也就是宋神宗四年。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了缘灯录》里面记录的，这是上一次，因为我已经不记得很清楚了，所以也没有说这个人名，也没有说清楚是一个什么事情，所以今天这堂课把它补起来。58页倒数第三行，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所以佛就做了结论，做则结论就是比了前面有眼睛的人跟没有眼睛的人所做的，这是佛啊一层一层要教导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一层一层的让我们向前走。所以达到结论就是灯是可以显色的，如是见者是眼非灯，那你能够看见东西是眼睛不是灯，灯是显色的，这是第一个层次。那眼能显色，眼睛就跟灯一样是显色的，是能够显色，如是见性，你能够见到东西的性背后的主人是你的心，不是眼睛。眼睛就跟灯一样是可以显色，眼睛不能看到东西，眼睛是个物质体，它哪能看到东西啊？眼睛也像照相机一样，所以是心才能够看见东西。所以眼睛能够，眼睛的怎么样能够折射，在物理学上面有画出图来了，虽然灯光打在凸透镜上面，我们都有凸透镜来做比喻，灯光打在凸透镜上，凸透镜上的每一点它都可以折射， 所以他选了三点，一个是三点，水平的那一条线打在凸透镜上，它可以通过焦点，还有通过凸透镜中心的那一点，它所折射出去的是水平的。那听清楚，水平的光打在凸透镜上面的任何一点，它折射出去是经过焦距，后面的焦距。如果是这个光是通过凸透镜的中心点，那么它到达凸透镜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它所折出去的是平行光，所以它就跟刚才的经过焦距的那一点它就相遇了嘛。所以三点三条线就可以决定它在什么地方相交，那个点就会成为一个倒立的像。倒立的像就在我们的眼底膜上面，是倒立的，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是正的，所成的像是倒的。就是我们在初二的时候都应该读到这个了，初中二年级。所以佛在三千多年前，佛就能够照，就能够告诉我们了。所以心不在焉，有一个相在眼底膜也是没看见。无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记如来慈音宣示，合掌倾心，诸佛悲悔。虽然听了佛所说的，前面世心是知道是虚妄的，这么佛又给我们讲了，眼睛不能看东西，看到东西是因为心看东西。虽复得闻是言，虽然用耳闻，不是用耳朵来听，虽复得闻是耳闻，耳朵的闻性而听到东西。耳朵是物质做的一个东西，做成一个形状的一个东西，像叶子一样，好像这个叶子刚刚发出来的叶子是卷起来的，耳朵这个卷起来耳朵是听不到东西的，它是物质做的，而是耳朵里面的闻性在，所以我们才能听到东西。闻性后面的老板还是心，你心不在仍然听不见东西，别人在跟你讲话，你心是善心，所谓的善心就是不专心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坐禅的时候老师常常说一心一静，如果一心很多静，那就是善心了，就是不专心呢。如果你做事情也是嘛，专心读书也是专心，专心都是一心一静。如果一面读书一面听音乐一面看电视，这都是善心，善心就做不好的，因为你心分散了，每一个地方都放了一点，那你读这个书也读不好。所以我们听经的时候也是要把所有的心通通收回来，收回来之后你才能够在定中，否则的话就不在定中，就是善心了。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没有学佛的特征就是善心，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没听到，有的时候他抓到一个字两个字，那就是善心。善心就是神不惧，事太多，神事嘛，我们身上有神呢，神就是佛性，事就是我们的妄心，善心就是神不惧。 所以为什么佛的手能淹大定呢？佛的手能淹大定，就是佛的心如金刚般不动的，它是不动的，我们的心是乱动的，所以我们才轮回了。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听佛这样说之后，所有的人嘴巴都静下来了，不再反难了，不再反驳了。反驳都是因为自己的自信，反驳都是因为自己不懂，心未开悟，嘴巴不说了。虽然嘴巴不说了，可是心里面没有体会，还不能够体会什么是极常心性，不能够体会。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没有体会什么是极常的心性，是极是长，很长的心性是一个。犹记如来慈音宣示，还期盼的佛慈悲再给我们说宣示，给我们说，让我们可以体会什么极常是什么是极常心性，给我们再指示我们，我们身上有极常的心性。所以合掌清心，合掌，合掌就是把善心收起来，以真心叫合掌。清心，心里面没有妄心，主佛悲悔，等待着佛的慈悲再教，再来给我们说。这个就是三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请法的时候都需要三业清净才请法，请法的时候都是很恭敬的。尔时世尊梳兜罗绵，往向光手，开五轮子，毁斥阿难及诸大众：我出尘道于鹿苑中，为阿若多、无比丘等及如是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由于阿难的祈求，这个时候佛就张开了佛的兜罗绵往向光手，因为前面佛就举前把手握起来问阿难说：你看到了吗？所以前面佛就问大众，所以阿难说看到了。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了如来你举的光明拳呢，要我心目。前面他就这么说的嘛。佛就问了，你看到佛的光明拳要你的心目，你以什么为心呢？前面不是讲过了吗？他说我以推穷寻着为我的心。佛就说都阿难此非如心，你们还记得吧？前面讲过了。所以经的前后是相续的，不要把它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下讲好，要记得前面。那这时候经过了阿难的请求之后，佛就把手把它张开了，梳兜罗绵往向光手，梳就是张开了。兜罗绵就是佛的手是柔软又厚，就叫兜罗绵。兜罗绵的手也就是三十二相之一。你看看呢，谁有些人的手啊，我们的色身都是业报身嘛，有的人手上都没有肉，劳苦相，对不对？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长的这个手的样子。兜罗绵 细软又厚。网相就是指端，佛的指端有那个网幔。光手，因为佛的全身都是金色的。那么佛的手一张开的时候都是有光的。你就比如说迦摄吧，它叫引光，人家迦摄的手也是合起来的，为什么？它的光很大的。所以他手不合起来，他的手不握起来，别人呢，我们这些业障重的就吃不消。所以有的人眼睛有神，他眼睛呢他都是垂的。我记得老师常常说，老总统他眼睛都是下垂的，因为他的眼睛很有神。他眼睛一对着你的时候，因为他正直嘛，他看着你的时候，他的眼光你就受不了，所以他大部分都是一半垂的。所以眼睛要有光就必须要正直。我们看看小偷的眼光，眼睛是什么呢？偷偷摸摸的嘛，闪闪烁烁的。如果眼睛不正直，就是眼睛转来转去，这个黑眼珠啊转动的很厉害，心不正，所以他眼珠子转动的很厉害。叫做光，所以佛的手上也是有光的。这个都是大迦摄叫隐光，隐就是隐居的隐，他把这个光把它隐起来。这都是由于修正而达到的一种现象。这时候就开五轮指，刚刚是握拳嘛，现在就把它打开，把手张开，毁斥阿难及诸大众。他就要讲下面的话，就告阿难以及所有的在能言大会上面的所有大众，你要注意，佛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要随便随着经上这样看过就算了。你看佛一个动作出来了，然后他又在讲下面的是什么意思，你要细心一点，不要就是很粗心哦，就当作看小说一样。你看他一个动作出来了之后，他下面又讲了的话，这时候立根的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明白了。佛你就是无言的，就是佛这个动作出来了之后不用开口，你就应该明白佛要告诉我们什么了。但是呢我们很粗心，常常佛的一个动作出来之后我们还不明白，所以佛就开口再跟我们讲。他说，我初成道于鹿苑中，为阿若多、无比丘等及汝四众言，我初成道。这里的初成道是指的示现的，而不是指的本门。我初成道是示现，在娑婆世界给众生看我在这里成的道。成道就是成佛，是示现，不是本门，不是他本来的面目，就叫本门。门是房间的那个门，窗，门窗的门，不是本门，是基门。基就是古基的基，基就是示现，示现的。为什么说是示现呢？因为我们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佛讲过，你的梵王经佛说了， 佛怎么说呢？在《梵王经》里面，佛就说了：“佛来此世界八千凡，佛到这个娑婆世界教化众生，来了八千凡，我们众生会看见八千嘛，八千次，对不对？八千次。但是我们很多在座的听经听了十多年，这八千代表什么啊？”你就想想看，八千呢，你不要在字面上，梵王经是跟华严经是一个体。那华严经的体是什么？因为你们听了很久的经了，也听了华严经了，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华严经的体是什么？一真法界。华严经的经既然是一真法界，那就没来没动，没来没去，没有动。他为什么说来了八千反呢？八千反什么？就是佛处处都在教化众生，不管在什么地方，佛现在还在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为什么用什么来教化众生？要众生把唯识通通转，把唯识转了之后就可以成佛。唯识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八识的本识嘛。本识就是仓库，我们所种的一切，就是身口意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善恶，这个善不是纯善，比恶好一点，通通送到了八世，成为仓库，成为自己以后自己还拿出来用的。所以到这个世界上才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八世转了之后，八世通通转空了之后，八世没有了，就成为如来藏。如来藏你才能成佛啊。那么《法华经》上佛说了，佛说他成佛，他什么时候成佛呢？成点劫之前就成佛了。成就是围城的成，点就是小数点的点，成点劫之前他就成佛了。一个成就是一个劫，一个成就是一个劫。娑婆世界很多的围城，一个围城就是一个劫，一个劫很长哦，之前就成佛了。所以这是佛的本门，他早就成佛了。所以佛是法身，但是我们看不见，只有视线，视线出成道，叫做机门。视线什么呢？在雪山苦横六年，后来就到了菩提道场，在腊月初八晚上看天上的星星，而成了正觉。转这时候转无上法轮，就是转华严，就是转华严经。没有说，佛没有说，心里面就转华严经，说华严，但事实上没开口。但是呢，在座的根基小的呢，就有眼不见舍罗身，有耳不闻圆顿教。那么在座的天上人间的都有的，有了这个眼睛，但是没有见到佛的舍罗身，如舍罗身那么样的高大庄严，没有看见。我们众生所看到的就是色身，没有看见如所罗身，因为我们自己心中充满的都是物质，所以就障住了，没有看见到佛的本来面目。有耳不闻圆顿教，虽然佛在转法轮，我们有耳朵也没听见。佛在心里面说真理，转法轮，我们有了耳朵，我们没有听见。 你就说现在佛还在转法呢，我们还是没有听见嘛，是不是一样没有听见？也就是老师给我们上课，我们还听不懂呢。所以佛转法轮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听不懂了，就听不也听不见，也听不懂了。所以只有就到鹿苑为五比丘转法轮。为五比丘讲什么？到鹿苑去为五比丘转什么呢？三转四地十二横法轮，这我们以前讲过了。四地就跟我们说苦集灭道，从头讲，从最基本的来跟我们说，讲苦。我们所知道的众生所能够知道的就是苦啊，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了，所以所知道的是苦。所以佛一说，你苦不苦啊？你怎样怎样怎样，苦不苦啊？说苦啊，我真的苦啊。这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就是苦。然后佛再告诉我们苦是怎么来的，然后想要把苦没有苦，用什么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称为是欧含时，讲四欧含。所以到鹿苑，到鹿苑，鹿苑那时候是在波罗奈国的一个地方，叫做鹿苑，是古时候国王他养鹿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以前很多的仙人呢、啊、都在这里修道的，所以就叫做仙院。你看这鹿苑的故事大家也听过了，因为这个那时候有国王嘛，喜欢杀生嘛，打猎，每次打猎呢打了很多鹿又吃不完，就可惜了，所以就有两群的鹿，一群鹿王是世尊示现的，一群是提婆达多示现的。所以就去跟管园子的管理员说，你去跟那个皇帝讲，我们每天就死一只鹿给皇帝吃好了。你皇帝就好奇啊，鹿会讲话啊，鹿会还很聪明呢，就答应了。有一天遇到了一只鹿，快要生小鹿了，所以这只母鹿就去求提婆达多的这个鹿王说，等我生下来之后我再去送死吧。提婆达多说，不行啊，谁替你死啊？所以他就去求世尊所示现的另外一群鹿的鹿王。世尊说，好好，我答应你。所以世尊他就替他去死，就是世尊所示现的这个鹿王就替他去死。那管理员就觉得很好奇，就去跟国王讲，国王就说，哎，有这种鹿王啊，我们把他叫来问问话。所以这个世尊所示现的这个鹿王就把上面的情形给佛说了，给这个国王说了一下。国王就感叹的说，你是鹿头的人，我是人头的鹿，我不如你啊，从今之后就不杀鹿了。所以就成为很多人在那里去修行的一个地方，就叫做鹿苑。那么欧若多五比丘呢，那五位比丘都是佛离开皇宫，那么他们都是佛的堂兄弟，跟随着佛一起去修行的。后来觉得太苦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佛。那么五比丘当中呢，有两位是佛的母亲这边的亲戚，就是焦成儒跟实力加瑟，是母亲佛的母亲这边的亲戚。 那么还有马圣比丘，那后来的马圣比丘啊，小贤、摩诃南是他佛的父亲那边的兄弟，所以这五位也是佛最初度的这五比丘。这五比丘因为过去跟佛也有因缘，所以这时候又在到同一个家族里面，有过去生有因缘嘛，所以叫做五比丘。即如四众言以及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叫做四众，都是受过戒的，都是皈依之后受过戒的，就叫四众。没有受过戒的，没有皈依，没有皈依的，就不叫四众。所以佛就告诉五比丘跟那时候的四众说，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所有的众生，众生就是众处受生，到处受，到处生死轮回的众生，也就是有八世的众生，被世牵引的众生，不能够成菩提。菩提就是大乘，大乘的极果，修大乘的人，大乘心是大量的心，大心的心量大的呢的最高的位。阿罗汉是小乘的极果，小乘就是阿罗汉，就是从初果开始，须陀洹初果、斯陀洹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佛说他们走到一半，还有一半路没有走，所以他们就到了化，就是他们到走了一半，就是到了化城。他们说他们自己诸事已办，所做已办，通通都做好了，不受后有，不再轮回了。我生已尽，我这一生不会再有，不会再轮回了。所做的事情通通都办好了，人叫阿罗汉。所以他们不愿意度众生了，他自己已经管好自己了。他认为断了见思烦恼，而事实上只是扶住了，如石头压草一样。那么菩提呢，就是成佛，菩提就是智德，智慧的智，道德的德，智德要达到慧圆满才能成佛。所以大乘与小乘的分别还是心量的不同，因为修行呢时间很长嘛，而且很苦啊，所以这个很多的人一听说这么长的时间就想算了，不修行了。所以佛就说，哦，你如果做到这个三业把它断掉，不要去做三业的事，你可以到出国，怎么样，到二国，到三国，到四国，就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引导我们上去。那众生一看，哎，很容易嘛，好，去做做看。但是你一下跟他讲啊，太远了，不做，那生死轮回管他的，时间还没到呢。但是没有看，还认为时间很长，他就造更多的业，所以只好有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教我们。所以到了阿罗汉的时候，佛跟大众说，你们走了一半，这时候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你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将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也。你到底是佛还是魔啊？你本来说是这样子，现在又说才走了一半， 是不是魔来做佛啊？后来佛很有耐心的给我们讲了《妙法莲华经》，后来体会了，然后说不是魔作，不是魔作佛，是我等的错，不是佛的错，是我们的错。大迦叶就说了，我们都是骄牙败种哦，佛苦心的教导我们，没有体会，没有去领受，还骂佛，我们是骄牙，那个牙是发焦的，烧焦的东西的焦，焦牙败种，我们的种子都是不健全的。因为大迦叶跟舍利佛都示现为阿罗汉，所以很多人都以他们做榜样。既然他们今天说他们是焦牙败种，而事实上他们的本门不是阿罗汉，他们佛说他们本门是菩萨，为了要带领我们，所以他示现阿罗汉，大家都向他学习，那么这时候才有很多的阿罗汉回心。回心就是反省自己的不对，然后听佛的话，愿意再去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就是教化你自己。你看看还有多少的没有把它清干净。所以佛就说，这种能够重新发心愿意度众生的，就叫回心大阿罗汉。他说了，不成佛或者不成个阿罗汉，都是客成烦恼。客，你看到客就是客人嘛，客就是外面的，成就是色，所有的外面的色叫做成。色，所有的色就是所有的事事物物能够干扰我们的，都叫做尘，都叫做色，这都是外面的烦恼。因为这些外面的事事物物，我们把它去沾上了，我们去攀缘了，攀缘的时候都是最高兴的，攀缘的时候都是互相有企图的。没有人说谁去攀缘是没有企图的，都是想从别人那边得到好处的，所以才会去攀缘。所以攀缘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你可以从别人那边得到好处，那别人的心也想从你那边得到好处，所以这个攀缘才会成功啊，才会成立。所以是在色上面攀缘，色就是在事跟物上面攀缘。攀缘之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攀缘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攀缘的结果之后，互相大家把个人所需通通都取到之后，然后不想了，不想，因为没办法再拿到了，没办法再受益了，这时候就开始烦恼了，就开有摩擦了，有摩擦就有烦恼，烦就是心里面烦了。恼就是不高兴了，就开始起了烦恼，所误所耽误。所以我们不能成佛，我们不能够完成五十位真菩提路，我们也不能够达到阿罗汉，能够不再有生死。我们都是被外面的所有的跟自己不相关的课程而引起来的烦恼所耽误了我们的修行，我们的修学、修习、修行都是被耽误了，不但耽误了我们向上走，还让我们生死轮回不断。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你们的这些当时是因为怎么样而开悟，现在才能够达到的圣人的果位呢？所以阿育多又叫做解本记，解就是了解的解，本就是本来，解本记本来的面目。 所以你的经上如果看到欧益多或者结本记，你就知道是焦成儒。所以课程都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我刚刚说的，都是依着外面的色，依着外面的事事物物而起来的自己的自性，依他起性。所以课程就是依他，依着外面的色，依着外面的事事物物而起来的自己的自性。烦恼呢是遍计执性，因为攀缘之后有所执着，执着的目的就是有所贪，想从别人那边得到好处，所以就执着。所有的客都是来来往往，不停的好像尘一样的不停的摇动。你看到空中的尘它很少在一个地方落下来停止在那里，它这个尘都上上下下在那里飘动的，我们也看不见。我们虽然有眼睛，可是我们看不见尘的，这个尘非常的微细，所以它是空中浮动的。就比喻客人是来来往往的，不停的摇动，就好像尘一样不停的摇动，也就是事事物物都是不停的摇动的。事事物为什么不停的摇动？我们就是去沾了它，所以我们的心不停的动，我们的心就像尘一样不停的动，我们被外面的事事物物所引诱之后，我们的心就不停的摇动。所以所有的一切生灭的所有的这些事事物物就好像是客，就好像是尘。假如能够把客尘，就像佛所说的，若能转物则成如来，你能够把客尘能够转呢，不像我们现在被物所转，我们都是为被物所转呢，所以我们都烦恼。你要是能够转物，佛就告诉我们呢，你是主人呢，你主人你要转物嘛，不是物来转你呢。你主人心要空啊，心空才能转物，心里面有东西你就转不了物的。所以主人，佛就在后面就比喻是主人是空，叫做主空。客人就是像尘，如果能够让自己的主人心不动，心里面的尘全部让它静止下来，那么就可以达到灭了。所以从下面开始呢，佛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见性是不动的，我们的闻性不动的，我们鼻子的嗅性不动，舌头的尝性不动，身上的触性不动，就叫做就是见金闻金等等都是不动的。下面十个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我们身上都有不动的主人，我们身上都有不动的空。所以见性不动，但是见性没有离开，就我们现在是业报身吗？没有离开虚空吗？虚空里面的外层有明有暗，有动有静，那都是尘，那全都是尘。鼻子的呼吸有进有出，你所呼吸的是虚空里面的空气嘛？舌头你们尝了甜酸，身上的离合触就是碰到了就是合， 错过了之后就是离合，这些这都是外尘，十二尘嘛，每一个五根上面六根上面都有两个大客人，眼睛嘛，你眼睛看东西嘛，我们都说眼睛看东西，没有明没有暗你怎么看东西呢？所以眼睛的两个大客人就是明跟暗，是客人，我们明来了才看得到，暗来了就看不见了，这是两个大客人，这两个大客人他不照面的，明来了之后呢，他暗这个客人就走了，暗来了明这个客人走了，他们不是朋友，没有说明暗两个我们一起去参加吧，没有的，明来了暗就走了，暗来了明就走了，他们两个不喜欢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是客人，是两大类的客人，明来了之后带了更多的客人，所有的一切你都看得到了，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人像我像众生像寿子像你都看到了，明来了他带了很多客人就来了，你都看见了，那暗走了之后呢，那暗里面你又看得到鬼影重重，另外一批客人你又看到了，但是呢我们自己是主人，我们主人也不要了，我们客人走了我们就跟着客人跑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眼睛有两个大客人，耳朵是动静，这里有声音了那里有声音了，你就头就转来转去了，你都跑了，你自己是主人你不能做主的，你全部是被动静所主宰，被客人所主宰，我们现在就是被客人所主宰，所以我们就是听经闻法，我们还是被客人主宰，因为没有去做，我们一样是动，动来动荡不安的，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所以后面的就是十次佛给我们讲解见性的特征，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主人客人都分不清楚，所以我们才起了见货失货烦恼，见就是对着这些客人我们就有了见解了嘛，自己的见解，失就是在那里一根上面想来想去而起了烦恼，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也不能成贤人，但是五比丘他们开悟了，佛就让他们说一说你们当时是怎么开悟的，是焦成罗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课程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势必梳妆前途不遑安住，若使主人自无忧往，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佛问完了之后呢，那五比丘的最长老的一位就是焦成罗，也叫做焦成儒，也叫做火气，这是他的姓，我们把它翻译过来的火气，也叫做阿若多，也叫做结本记，所以在经里面它不一定是哪用哪一个字，你就要知道都是指的焦成罗。那么焦成罗呢是在鹿苑佛讲苦集灭道的时候就问他了，就说讲完苦集灭道之后，佛就问他你明白吗，你懂了没有啊，他说懂了，佛说你怎么懂的，他说佛你说苦地啊是真的苦啊，苦的时候不会有快乐的，苦就是苦，苦里面没有乐的，纯苦，即是苦的因子，即就是因，即就是聚集 所有的烦恼而成为苦的因子，没有其他的原因。假如要灭苦，灭苦才是真正的修道的方法。佛就证得他得了阿罗汉果，因为他是既然是从宫皇宫里面出生的，所以在皇宫里面衣食都不缺，非常舒适。那么佛出家，他们跟着佛，他们伺候着佛，因为佛的父亲啊不放心嘛，要这五位去把佛劝佛回来。结果他们看佛意志力那么样的坚固，他们就跟佛一起去修行。后来看到佛这么苦，他们就到了鹿苑去了。你想，那修行很苦的，那么跟皇宫比起来是太苦了，所以他这时候体会什么是苦了。那佛一讲苦集灭道，他就能体会了。所以他起立白佛：我今长老。在五比丘里面他年纪最大，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课程二字成果。在大众里面，我们先看下一句，因悟课程二字独得解明，把我们以这样来解释。在大众里面，我因为体会了什么是课程这两个字，而得到了解本记的名字，解本记啊，了解了，所以才得到了这个圣果。长老呢，长老呢也可以分成，就是出家时间很久的，以出家受戒为计算，叫做生年长老。但是第二个是福德长老，虽然年纪轻，但是他的德恨高，受人尊重，叫福德长老。第三个是法性长老，不管他出家的年纪，出家的时间长或是久，不管他的年龄大或年龄小，但是他证到了果位的都叫长老。所以他说，他举个例子来说，怎么样体会到课程呢？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势必梳妆前途，不遑安住。他说佛就好像行客，就是到远方行，或者出外离开家门行嘛，离开家门到外面做客，就是离家到外面去办事情呢，旅游呢，都是客嘛，你离开了家都是客。投寄旅亭，投你自己去的，不是人家叫你去的，投就自己去的。寄是依靠的，旅馆或是亭驿站，也是没有旅馆的地方，小旅馆嘛，或是家庭旅馆嘛，那就叫做驿站，以前叫做驿站。为什么要投寄旅亭呢？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宿，你可以休息，你可以在那里吃饭。宿食势必梳妆前途，那么今天过完了，你该办的事情也办好了，梳妆前途你就整装，你就向前继续向前走，不遑安住，不会久留的。若使主人自无忧往，假如是旅馆的主人，他就不会到处动，自无忧往，他自然就不会忧往。 到处走来走去，不会的。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矣。所以我就去思维佛你所说的，我们思维都是没有自己的意见嘛，都是以经典上佛所说的为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参禅呢，参禅都没有自己的意见，都是看看经典上佛怎么说，我们体会了多少，所以他就思维。对，这种思维是恒审思维，我不随，没有我自己的主见，因为我们自己的主见都是在欲界里面的贪嗔痴，所以我们思维不出来的。要思维都是以经典为主思维，不住名客，不住就是不住，就是动来动去的就叫做客人。住名主人，住就是不动的，就是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矣，动来动去的就叫做客。那么你看他解释的主人跟客人，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叫主人，什么叫客人，他主人代表什么意思呢？主人又是代表什么，客人又代表什么？我们看到了任何的举例，我们都要了解他背后代表什么意思，而不是什么主人客人看了就算了。所有的惑就是搞不清楚啊，迷惑，所有的见所起来的烦恼都像客人一样不停的，你看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所起来的烦恼，五根对着五尘所起来的不停的分别就叫做见惑，不停的分别之后起的烦恼，这些烦恼都是没事找事，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你想也没有用，你想不通的，所以它都是生灭的，就像客人不停的不停的客人。旅停呢，什么叫做旅停呢？就是中途站。这里旅停的中途站指什么？指六根，六根是中途站。你是六根，它本来是清净的，你叫它去攀缘嘛，它攀了之后，它就不会一直攀嘛。你比如说，你这个眼睛看见这个花，你觉得很好，这个就是这个，它看得很好，你就不会眼睛一直看一直看看这个花，它看得很好，它就不看了，它叫中途站，就是六根是中途站。所以呢，这个旅客去投宿在旅亭，就好像烦恼是记在六根里面。你烦恼怎么来的？烦恼不就是六根去招来的吗？招惹来的吗？招感而来的吗？去招惹而感受到烦恼。所以说的烦恼都是自己惹来的，哪里惹来的？六根去攀了之后，然后记在一根里面。所以它就寄托在欲根里面。或速或实，或速或实就是说对境起分别，对境起分别，你说眼耳鼻舌身对境起了分别，哪个分别最多呢？哪个分别的最厉害呢？那分别最多，我们不修行的分别最多是什么？舌头，对不对？一天到在舌头上面要有味道，要好吃，在身上一根，在身上行淫欲，行淫欲之后，哎，觉得很过瘾。还有眼睛呢，所以眼睛是造业的最重要的部分，对镜一起，第一个就是眼睛先看嘛，耳朵就听了嘛，叫做速识， 你素食的素，寄宿的宿，食食物的食，就是去攀援。这个攀援的长，攀援的短，就是在外面宿食的长短，就是攀援的长短。不遑安住，所以呢，攀援的时候，你不会在一个地方攀援嘛？不遑安住，你不会停在一个地方。攀外层，或攀东，或攀西，或起或灭，所以不遑安住。你看我们的心是不是不遑安住，不会静下来的。我们想东西的时候也不会去想佛所说的话，我们想东西的时候也不会想经典的，我们想东西的时候都是想人啊，我啊，事啊，非啊，都是想那个。我们不会说在经典上想想看今天讲什么东西哪里不懂，我们不会去想经典的事，我们都是在事事物去想，叫做不遑安住。那么这若是主人自无忧往，假如是主人，假如是六根的根性，六根的本来的根性就是主人，自无忧往。六根的本来它的根性是清净的，它是不动的。尘来了你就知道是什么尘，尘去了你是不随的。你看我常常拿一个笔说，你们看到笔的时候心在哪里啊？我常常问这句话。我拿一个笔，你们看笔的时候心在哪呀？大家说心在笔上，这个还是很纯洁的。那个不讲话他知道不对，但他也不知道在哪里，他不吭气，那个比较滑头的，心还很纯洁的，就在你的笔上啊，我的心在你的笔上啊。我说你的心在我的笔上，那你坐在那里那不就是空壳子的吗？没心的吗？没有啊，还是有心啊。那我说那你又跑回去了啊？对啊，又跑回去了。我说你心很忙啊。那么我现在拿了三支笔呢，同时三支笔现在你的眼前，那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心分成了三分之一，都没，你的心在这三支笔上，每一个笔上都有三分之一你的心啊。那你怎么说呢？如果我拿一支笔，你说你的心在这个笔上，我拿了三支笔，你也说你的心在这个笔上，那这有三支笔啊，三支笔你的心是怎么分配的呢？那么你这个心又回去了，你多久回去的？你又多久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认为我们看到东西是因为我们心跑出去了我们才看到，我们听到东西，外面雷打雷了，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跑过去的，我耳朵跑过去我就听到了。我说你耳朵跑过去了，那你这里就没耳朵了，应该是没有耳朵了，为什么你还有耳朵啊？那么如果现在又打雷又下雨，外面又有汽车声音同时的，那么你耳朵跑到哪个声音去啊？你耳朵是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呢，还是你全部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了？那全部声音都可以听到啊，那全部声音都可以听到的话，那你这个耳朵是怎么分配的呢？所以我们就很粗糙，我们不知道我们六根的性没有动，什么来你都知道，你没有跑来跑去，你没这么累，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去体会，我们自己身上就有着宝，你不用跑来跑去你都可以知道，但是我们心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跟着尘随着尘去跑。所以主人自无忧往，就好像主人他在旅馆里面，什么客人来了他都知道，什么客人，客人走了他不会随着客人跑。如是思维不住名客，所以以客观的立场来思维， 我们的攀缘心，我们的分别心，都是因为尘而不停的起来，不停的灭，就叫做客。所以不住名客就是这样，我们的攀缘心、攀外尘的心，不停的起起灭灭，都是客。住名主人，我们的六根的性是没有动，就叫做主人。又如心际清阳升光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执摇动，虚空即然，如是思维，尘即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佛言如是。他举了前面一个，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客人，现在他再举例。所以你如果明白了，你所举来，从你所说出来的话，佛就知道你懂了没懂。所以他再举例，但是明白了之后你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你不明白啊，你没话说，说不出话来的。所以你明白了之后，你自己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来。说他说又如心悸，就是下雨之后天又放晴了，叫做心悸。清阳升天，就是我们世间是法这么说的，雨过天晴了，说太阳又出来了，就是我们世间人都这么说了。清阳升天是我们世间人说的，但是事实上佛以前佛说过了，佛讲过了，日月是绕着须弥的，人间分昼夜，清阳也不会升天的，是我们自己说的。太阳升天了，太阳它又升到天上去了，太阳又从天上落下来的，是我们人说的。所以必须要用我们人所懂得的话来讲，我们才听得懂。如果照佛所说的，太阳、月亮，也就是九大行星啊，就是一个太阳系，都是绕着须弥的。所有的一个小世界，它都是绕着须弥转的，所以人间才分成昼夜。所以也没有什么太阳升什么太阳升天了，太阳又落下了，没有的。但是这样讲我们听不懂，所以就要用我们世间人的世俗的话来说，清阳升天，太阳升天了吗？对我们来说，我们看见太阳是升天了，太阳它自己在那里太阳自己自转，它没有动，它自己绕着须弥转，它不是为我们而升天的。我们看起来，因为我们看的只是一个小部分，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升天了。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但是这个尘是很微尘嘛，微尘就是很小很小的，它虽然在空中摇动，虚空里摇动，但是你看不见的。我们的这个眼睛呢，所能够看到外尘的这个范围，就光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看不到微尘的。所以必须要阳光从门缝里面或是从窗缝里面照出来，那么一条光在那边里面才有很多的微尘呢，你才看得到说，哎呦，原来的房子这么脏啊。不然的话你没有看到，你就认为很干净。不是，各位你可以试试看，太阳光从门缝里面进来的时候，或是窗缝进来的时候，你拿个衣服或者你站在那里，你自己衣服上抖来抖去，你看看全是脏的要命。你就是刚刚洗过的衣服还没有穿，洗好还没有穿，你在那个缝那里你去抖抖看，全是灰尘，很脏的。所以它是不停的摇动，它不停的摇动是因为它有虚空，才让它有摇动的空间嘛。如果没有虚空的话，它也没有地方摇动，是不是？你尘子再多，它没有虚空让你，虚空不容纳你在这里摇， 所以臣子也没有办法在虚空里面动。
焦臣如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吗？
举例的后面有表达什么意思？你的烦恼是存在哪里的？如果没有虚空的话，就不会有尘。那你没有什么的话，就不会有烦恼。一根就是烦恼，但是一根它本来它不是烦恼。你要听清楚哦，有虚空才能够容纳微尘在里面起起灭灭。我们有不动的佛性，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攀缘的空间，是不是？我们有不动的佛性，佛性是不动的嘛，虚空是不动的，所以虚空才能够容纳这个微尘在里面起起灭灭。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佛性，每个有情身上都有佛性，它是不动的，所以才能够有攀缘。佛性把它转，我们把佛性给转了吗？才成为攀缘呢，才有妄想，才有我执。所以尘的摇动就显出来虚空的极静，尘它是生生灭灭，它很维系，它需要光才能够看出来这个尘。就比喻说我们的私货，我们的私烦恼很细的，你自己才知道，你学佛之后自己关照你的思想上的烦恼吗？你都是藏在心里面的烦恼，你自己去看你的烦恼。雨在下雨之前，空气里面是很浑浊的，空气里面很多尘埃的在上面，很脏的，就表示没有听经闻法之前，我执很炽盛，铜墙铁壁一样，我执非常的盛，所以贪嗔痴非常的兴盛。没有下雨之前，你看空中是不是很脏啊？汽车的排的污气，汽车开过去，空中的微尘，人走过去，身上自己所散出来的微尘，身上自己所散出来的污气，通通都在空气里面。所以表示没听经闻法之前，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的执着很强，所以行的贪嗔痴或者是淫杀盗妄酒很兴盛。听经闻法之后，心里面开朗了，心里面开始明白了，就好像刚刚下了雨之后天气放晴了，那空中也开始干净了，清扬升天。比喻听经闻法之后确实去照着做，这个时候自己能够反观自照自己的错，照见了自己的错之后，你的心光就显了。我们现在心光不显了，我们心光我们都要靠着外面的光才看得到，我们自己心光是不显光的。心光心的光不显，所以要看到外面的光才让我们能看东西啊。所以能够看到自己的错，把自己的错通通改掉之后，我们心里面的光就慢慢起来了。心里面光起来，我们能够更能看清楚我们的私货。私货就好像尘一样，很微细的，很生生灭灭，起起落落。所以尘子摇动虚空是极然的， 就表示说妄想呐、攀缘呐，都是尘。但是虚空即然，我们的佛性是不动的，我们真心是不动的，所以这样子之后体会之后呢，就叫做尘即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他是有所体会，他能讲这个话的，所以他有体会的。我们的心是空的，空性的，我们的心不空，所以才摇动，我们的意才摇动。佛言如是，佛就印证了，是对的。所以我们都是要看你讲出来你懂了多少，体会了佛的话多少，而不是光是举个例子。他要在法上面，所有通通要会在法上面去了解佛所说的法，而不是光是一个例子、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比喻。所以比喻后面都有法，所以《妙法莲华经》上面很多的比喻，不懂的人看起来是故事，你懂得的人你看起来都不是故事。佛不会随便给我们讲故事的，佛都是给我们讲正法，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要用比喻让我们能够去懂。所以一个比喻出来，你要思考它后面是什么意思。好，今天讲到这里，好，我们就回向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